先开经本第十八页，最后一行，第十八页最后一行开始。譬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金庸求真诀。这个诗句是一段，是法藏比丘求如同佛一样啊，觉他的的呢？这是我们讲是教化众生的智慧能力，与佛无异。所以一开头他讲啊，一如就也像啊，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佛为九界众生的导师啊，所以为彼群生，这个彼群生就是指九法界众生大导师，在佛门里面，导师都是对佛的尊称啊，对佛的尊称，导师、大师啊，都是对佛的称呼。那么特别呢，是这个法门，显示出真实不可思议，在五浊恶世能够导归净土啊，净土这个法门已经是难信之法，浊恶之事更是难信啊。在这个时代宣扬这个法门啊，指导大家同归极乐啊，这个是导师之中的大导师啊。能救一切诸世间，一切诸世间是指九法界有情换一句话说，是三根普被，九界同寿。生老病死中苦恼，生老病死是六道凡夫通通都有的。四圣法界里面虽然没有生老病死，但是他有苦恼。为什么有苦恼呢？他烦恼没有断尽，就要苦恼。即使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断，那就是他的苦恼啊。当然，这种苦恼啊非常微细，我们凡夫不能觉察，不知道他的苦啊。 他知道我们苦，我们不知道他的苦。只有如来果地上啊，知道等觉菩萨的苦，那境界比他高了。这是舍，成佛才能够普度众生。要不成佛，你即使是等觉菩萨，你不能度你同程度的菩萨，你只能够度十地以前的菩萨。所以这个就是四弘誓愿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发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唯有成佛才能普度啊，这个度众生的愿呢才能够圆满。要不是圆成佛道，度众生的愿总有欠缺啊，不能圆满。那么下面呢，这就是度众生的方法啊，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啊？常行布施及戒忍。这个就很要紧了。这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菩萨自己要修布施、修六度，同时也劝一切众生同修六度。那么什么是布施啊？布施绝对不是在佛门里面呢捐几个钱算布施啊，那个没有用的啊。佛门引诱你啊来捐钱啊，当然经上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所谓是舍一得万报啊，这是说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啊。于是你就到佛门来布施了啊。为什么呢？听说有利可图啊，一本万利呀，这个生意好做啊啊。存这种心来布施的，那不是布施，那是市场上的生意买卖，比现在做股票还好赚。这不是布施波罗蜜啊，布施真正的意思是叫你放下，是叫你舍弃啊，这个叫布施啊。把什么舍弃呢？地藏大师要把烦恼舍弃啊，烦恼我想大家都不愿意要啊，你为什么不把它布施掉呢？那妄想要把它布施掉，要舍弃掉，生死要舍弃掉，六道轮回要舍弃掉，这问题才能解决啊。所以念佛堂的主气师常常提一句口头禅呐，叫大家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身心世界通通要布施掉，我们的心就清净了啊。以清净心来念佛，这才能感应道教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布施的真意是在此地啊。 但是布施确实是因，果报是必然的啊！你种了因，哪有没有果报的道理？啊，你把财舍掉了，你得的果报是财用无缺。你决定不会也没有采用，你布施诸法，这个事出世间法，你能够毫不吝啬的传授给别人，你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你要是修无为布施啊，你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啊，可见的施是因呢，后面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你把烦恼布施掉了，清凉自在啊，你把轮回布施掉了，你就得一真法界。哎，就看你能不能舍了，舍后面呢就有得啊，舍得，你不肯舍，后面呢怎么样想也想不到啊，也得不到。这是事出事法的事实真相，佛知道，菩萨知道。所以他毫无吝啬地修布施波罗蜜。我们凡夫不晓得这个事实，总以为呀，这个财富啊得来好不容易呀，怎么肯轻易就舍掉了？啊，殊不知你得到的财富，正是你从过去生中啊修的布施啊，从前修因，现在得果报啊，现在再要修因，那你的果报是越来越丰盛啊。这个是老学佛的同学啊，常常依照佛法来修学，会有这个感应，也会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一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在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要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六种，这六大类。这六大类如果再归纳起来，归到最后啊，就是一条了。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布施啊。那么我们看看底下的持戒忍辱是无微布施啊，是无微布施啊。精进禅定般若是法布施啊。所以确确实实归纳起来，只是一个布施波罗蜜啊，这是菩萨所修的。那么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起来啊，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啊，《白法明门》里头归纳的六个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如果再把它归纳起来呢，只有一个啊，那一个是什么呢？是嗔贪，贪呐、啊！为什么会有嗔恚呢？贪不到才嗔恚嘛，这一贪就贪到手了，当然他就不嗔恚了啊。布施就是断嗔贪的，所以这个贪呢，是最毒啊， 没有比这个更多了。啊，布施波罗蜜就专门治这个最毒的烦恼。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法呢？那自己要深深的去反省，去检点。啊，我在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我对哪一桩事情最贪爱？最贪爱那个毒是最深，就从这里下手。啊，如果我对于财最贪爱，我就先把财布施掉。啊，我对于名最贪爱，我先把名放弃掉。啊，所以要针对自己的病根来对治，这样才有效啊！啊，所以这是治病啊。布施从哪里做起，怎么做，诸位知道这个原则就晓得了啊，晓得应该怎么样来修学这个重要的法门。那么第二，持戒。持戒在修学过程当中它是基础啊，戒定慧三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可见的戒学的重要啊。但是布施啊，又是修行的前方便啊。为什么呢？没有布施，你那个毒啊，心性里的毒素啊，没洗得干净啊。戒律不能修，没法子修，必须把心洗干净了，这个戒律很容易受持啊。戒律的守法，真正的欢喜守法啊，乐意守法啊，就是那个贪财的念头啊，非常之猛烈啊，想尽方法投机取巧去贪财，你叫他守法不要贪财，那怎么办得到呢？啊，必定破戒，必定不能受持嘛。啊，贪财这个念头断掉了，哎，叫你不要贪赃枉法，他当然不会呀。啊，这个戒他就能守得住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布施波罗蜜不能修啊，就决定不可能持戒，他绝对不会受罚啊，他一定投机取巧。哎，现在我们在报纸、在电视天天看到犯法的啊，那些人聪不聪明啊？很聪明啊！啊，钻法律的漏洞啊，来求名闻利养啊。什么东西作祟呢？贪心作祟啊，因为有贪心，所以法没有法子守，明知故犯呐 啊，所以要这个戒定慧三学能修得好，你心不清净，你怎么修戒啊？没有戒哪来的定？没有定哪来的智慧？那么这样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布施波罗蜜是修行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一切要学得干干净净啊，身心清净，这才是法器啊，这才有资格开始修学了啊。修学从持戒学起，也就是从受法学起。那么 佛家的戒律，也通世间的法律。佛家的戒律可以说都是与自性相应的，与无漏善相应的。世间的法律是属于有漏善，有漏善跟无漏善并没有妨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事出世间的善法要修，事出世间的恶法要舍离。佛法的戒律根本戒是无戒是善，实在如果讲戒呢，无戒是属于戒，实善呢是善，不是戒。所以十善里面有不杀生、不偷盗，也有这个无戒里头有不杀生、不偷盗。无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是属于戒，十善里面不杀生、不偷盗是属于善，不一样的。破戒有罪，这个破十善呢，那是过失，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呢？戒通无漏法，戒能证无漏果。善怎么样呢？善只能升天，不能出三界，不能证无漏果，这个不相同。换句话说，名字是一样，好像事也差不多，用心不行，不一样。一个是持戒的心，一个是修善的心，大大不相同。因为持戒的目的是要出三界，修善的目的是想得个善的果报，这个不相同。所以这是善与戒的差别。世间法只有善没有戒。你看在观经三福里面，前面第一福是世间福报，里面有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它是断恶修善，没有戒。到第二福那是二乘福了，声闻缘觉了，才有戒律。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因为他出三界了，超越三界了。那么这是非常明显地看出来，戒跟善不一样。这个学佛不能不知道。所以真正佛弟子有持戒之心，要发心呢持戒。世尊给我们定的戒律，我们要遵守。世间像国家的宪法、法律要遵守，地方的单行法规也要遵守，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每一个地区、国家、民族不相同，如境随俗，那要遵守。不遵守啊，你跟那一个地区的人就格格不入了，就不能相处了。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你不守他的风俗习惯，他怎么能欢喜呢？他不能欢喜。 这个都在戒律范围之内啊，可见得他这个戒律范围非常的广大啊，所以我们学戒不能死在戒条里面啊，死在戒条里面那是错误的啊，一定要知道佛制定戒律的精神啊，制定戒律的因缘，他为什么要制这个戒条啊，这个戒条教给我们怎么做法啊，怎么去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应用啊，应用这个戒条会得什么样的功德利益，这个通通要清楚啊。啊，如果没有搞清楚，那形式上受那个戒没用，不但没有用，那是罪过多多啊。啊，比如说受了五戒了，什么叫五戒？不搞清楚。啊，虽然知道五戒的名目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五条会背啊，因为只有十五个字嘛。啊，那这每一条戒制戒的因缘不晓得，精神不晓得，开遮吃饭不晓得啊，开遮是某一种情况之下它有开戒的。开戒不是破戒，不是犯戒，某种情况之下不能开的，这不能不许开的，这叫遮。可见他的戒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活活泼泼啊。怎样才叫持戒，怎样才叫犯戒啊？所谓戒体啊，戒相戒行，你通通都要了解，你才能知道怎么做法啊！单单就受一个人家法师问的不杀生能吃佛能吃，怎么个吃法不晓得，这就叫大妄语啊！啊，法师受戒不负责任，没有把它一条一条讲清楚，这不负责任。啊，像现在有一些学校老师教书一样，啊，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老师就像去教书，为什么呢？为了薪水啊，重点费啊，学生到学校来是不是混个文凭呢，混个分数啊，所以大家都好讲话，啊，老师月月薪水拿到了，学生呢每个月都给他及格就好了。现在我们佛门里受三规受戒也就是这样的了，所以这佛法衰了啊，一代不如一代啊，怎么努力去修也没有成就，没有成就的原因在哪里你都找不到，你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所以像这些地方不能不认真地去研究讨论啊。第三个科目忍辱啊，忍辱实在说就是教我们要忍耐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一切法得成于忍，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想成就圆满的成就，那都要耐心。越是大师越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没有耐心怎么可能有成就啊？尤其是学佛，学佛可以说这是第一桩大事。我们要了生死出三界，还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吗？没有了。啊，这样大的事，诸位想想，要多大的耐心？啊，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呢？啊，现在人缺乏耐心。啊，学一点东西，时间长了不愿意学。啊，太费头脑了，不愿意学。哪里去找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便宜的是有啊，念佛很便宜啊，念佛也要耐心的，没有耐心，这句佛号也念不下去啊。啊，佛教给我们二六十种，这个佛号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那就是很大的耐心。啊，你没有耐心会间断的，啊，会夹杂。啊，可见的净土宗没有耐心，同样不能成就。啊，这叫易行道，最简单最容易，还是要有很大的耐心。啊，人。人下面加个儒，这是当年已经的大师特别加上这个儒，因为在中国过去社会里，这个读书人呢都是有阳刚之气，不可以侮辱的啊！所谓是士可杀，士是读书人，今天讲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杀头没关系，不可辱，不能侮辱啊！把这个辱啊看得这样重，比杀头还严重，所以那个已经的法师就加个忍辱，辱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啊，所以这个忍辱啊，特别是给中国人说的啊，不能忍的要忍啊，忍人之不能忍啊，人为的加害要忍啊，自然灾害要忍啊，修学要忍，学佛要忍啊！佛法不是短时期能成就的啊！我劝同修一天呢无量寿经要念三遍，你要没有耐心，这三遍就念不下去啊！当然念得越多遍越好，这其中的道理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念经是修行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所以你念的时间越长，你修行的时间越长啊，修行时间越长，这个力量效果愈显著啊，所以实在讲呢，时间是越长越好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不少同修一天念十遍的啊，很难得啊。也有同学来问我。我已经念满三千遍了啊，以后还要不要念？三千遍念了果然就成佛了，那就可以不要念了，还没成佛但还在继续念 啊，净行受的权利，回天念一天，决定不懈怠，这叫精进啊。变数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啊，已经念到十遍呢，不可以再退到九遍。啊，那是退步，不是进步了。啊，要讲底下讲精进，要进步不能退步。啊，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功夫果然得力了，它里面得法喜，这个法喜就是受用啊。到这个时候你不叫他念，他自然会念了。为什么呢？快乐啊，他不是痛苦啊。刚刚学的时候就是念经好苦啊，啊，到味道出来的时候，哈，这个好快乐，比什么都快乐，他能不干吗？啊，他当然去干去了，叫法喜充满。啊，经上讲的三种真实，他都念出来了。啊，真实之际，助真实慧，真实利益。就是念经念佛念出来啊，这三样东西都是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啊。念到心呢，清净到相当的程度，这个东西就往外透了啊，欢喜啊。儒家也有这个境界啊，《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说就是法喜。啊，学是老师的教导，习就是不断的在练习。啊，练习到相当程度，这个内心的喜悦像泉水一样自然往外面涌现，这我们佛法讲法喜充满，这个真乐啊。到这个时候自自然然是有朋自远方来，那个朋是什么呢？是来参学的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他慕名而来啊，到你这边来参访，来共同研究讨论，叫不亦乐乎啊。啊，这个是利苦的路啊，得的是真实之路。没有入这个境界，这种快乐你想都想象不到。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经验啊，必须入这个境界才知道这个快乐啊，这个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啊，诸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了，可以能够浅尝得到。而后功夫不间断，不断在加深，就入佛的境界了啊。念到理业心呢，就入佛境界了；念到事业心呢，就入菩萨境界了啊。这个要有耐心的，没有耐心办不到啊啊。可是这个耐心呢，要一步一步地把境界提升，前面不肯放下，舍不得，好像这个像盖房子一样，布施是第一层楼啊，持戒是第二层的，忍辱是第三层啊，那第一层没有，想得第二层、第三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决定得不到。所以诸位要想在佛法里有成就，特别是出家，你要不能舍得干干净净，想在佛法得成就很难。不但境界你得不到，就是连经教，说老实话，我天天在这里讲，你也听不懂。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有业障嘛。什么业障呢？烦恼、妄想、贪嗔痴慢，这个东西障碍了你自信。你能够听懂的是言语，你能够看得懂的是文字，里面的意思你没有办法体会，你没有办法领略，就是你心性上有障碍啊，所以听了这个，听了不悟啊，不开悟啊，所以为什么佛把这个布施摆在修行第一条里头？佛不是故意给我们刁难了，要我们这个放下那个放下，你放不下障碍你自己。就这个要懂得，你想真正开悟，真正入佛菩萨境界，那你就得依教奉行，就要真干，通通舍弃，不要怕，舍弃之后，明天生活怎么办呢？明天还没有到，你着什么急嘛？明天没到，想明天的事情就打妄想啊，这妄想也得放下，执着也得放下了。正因为大家了不肯布施，不肯放下，所以我劝大家先把《了凡四训》啊去念300遍。作为修布施波罗蜜的基础，300遍《了凡四训》念下去了，你就晓得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你有胆子放下，有胆子知道什么呢？我命里面有的，这你舍掉那你会来，命里面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面没有的想什么方法取也取不来。一个人的一生呢，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是因果的真的。这个定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不是上帝给你定的，也不是阎罗王给你定的，是你前生所修的因，你这一生应当得的果报。我们中国大陆过去供财神是供陶朱公，现在在台湾我听说财神呢是关公，关公什么时候做了财神我都不晓得，他怎么做的财神我也莫名其妙，这是迷信。这关公与财富没有关系，关公在历史上所表现的忠义，这个是他一生做到了，他是代表忠义，不代表财富。陶朱公是范蠡， 那代表财富是很有道理。啊，这个人是绝顶聪明智慧，帮助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啊，国家恢复了，啊，他是第一功臣呐，啊，可是他跟勾践相处那么多年，了解这个国王的个性，这个国王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呀，啊，是国家光复之后啊。他就开小差溜了，啊，这是聪明，啊，改名换姓，啊，改成陶朱公，啊，去做生意去了，啊，他有智慧，啊，大概过去生中啊，财布施很多，啊，发财之后啊。他把它散掉，通通布施掉，啊，然后又从小生意慢慢做起，没做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这个聪明，发财不自己享受，去帮助社会上的贫苦之人，帮助需要的人，啊，所以这是商人的榜样啊。商人的模范啊，尊他为财神爷。